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线上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是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But love builds up。 前面我要跟各位稍微讲一下，知识跟爱心哪一个重要。圣经上面说，徒有知识没有爱心。那么恩赐跟爱心又哪一个重要呢？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向神求这个求那个，圣经要倒背如流，还有恩赐要大得不得了，但是我真的只求神给我一个爱心就够了。但是光有爱心也是不行的，因为要有行动，爱的行动。就好像台湾有一个，大陆可能也有，它叫爱之味花瓜 cucumber， 爱之味的罐头。那么它做的广告就是专门针对你这个爱心，你这个花瓜有爱之味在里面。所以我们爱心要有行动，怎么样有的行动呢？第一，你不要看人家没有的，你要看人家没有的，哎呀，越看越伤心，越看越生气啊！要看人家有的，这是第一个爱的行动。第二，我们不要看人家的缺点，要看人家的优点。不管你再多的缺点，我相信你总有一个优点，足以叫神爱你，足以叫我也能够爱你。当然了，你再多的缺点，神还是爱你。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你知道吗？爱的行动要带出人的好，然后把人家的坏，人家的恶要把它压下去。有的时候我们吵架就把人家的恶带出来了，是不是？你吵了吵了，两个越吵越凶，恶就被你带出来了。第四呢，爱心要说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人的话。最后我结论要跟各位解释，就是你的爱心的行动不是一个制度，也不是一个运动，不是爱心运动。我们常常把爱心运动当成是一个制度 ，no。但是只要有行动能够做出来，你有1000万的财富，你捐出来，这是你的爱心；你只有1块钱，寡妇2个小钱，也是你的行动，神也是看重的，而且这也能够造就人的。我们刚才讲说知识很重要， Knowledge is very important， 但是徒有知识没有爱心并不能够造就人。我举一个例子，摩西 Moses 他很有学问嘛，圣经上面说他在埃及的宫中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神为什么就让他逃到旷野去放羊40年呢？我想神是要叫他学习在旷野里面装备他的爱心跟他的耐心，当羊迷失了他要去把它找回来，当羊受伤了他要为他们包裹。同样我们也是一样，不是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觉得知识很重要，有的人圣经背得很熟，这一点我要感谢神。我50多岁才开始读圣经，但是神叫我圣经能够过目不忘，但是我从来没有求过这个，我只求神给我更多的爱心。 每一个人生长环境不一样。我家有七个小孩子，又是50年代生的，45、46、47、48、49、50、51、52一路下来。那个时候老蒋不是要反攻大陆，要征产报国吗？哇，所以生了一窝。那个时候1947、48、49、50很穷的，所以我家这么多人，我有的时候真的从小好像没有人爱，你知道吗？ Frank 也应该知道有这种感觉。我们常常是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出去玩玩到天黑再回家，饭桌早就收了，也没人管你，也没人注意到你没有在家吃饭，也没有人来找你回家吃饭，你爱玩到几点就几点。讲是很自由啦，但是心里面有的时候想，好渴望能够爸爸妈妈能够把他们那个操劳困惑努力还有忙碌的生活分一点爱心给我。但是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我相信神也在装备我，要让我有爱心，有更多的耐心。这是我一直从小没有得到的。即使我过目不忘读圣经，又能怎么样呢？摩西大有学问，他的学问大到什么地步呢？我看过这个摩西的电影， Charleston Heston 演的非常好，他甚至于赶这个马车，甚至于造金字塔，他的数学、天文、地理、文化、历史非常熟，但是却要到旷野去学基本功。圣经上面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保罗也是，扫罗我应该这么说，是不是？他要到亚拉伯的旷野3年去学神。有人说什么叫神学？神学就是学神。保罗学了3年，后来才又重新出来了。恩赐也很重要哦，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哎呀，神啊，你要给我一点恩赐啊！如果说我能够为死人祷告，死人能够活起来，那不得了哦。CBS、NBC、ABC， 包括中央电视台，通通要来采访我了，人通通要涌进来了，都是抬着进来的，出去都是蹦蹦跳跳的出去了。所以恩赐很重要，不是吗？但是我要说，徒有恩赐没有爱心，也不能够造就人。格林的前书13:1-2，他说，我们一起来念：我若能说外人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敏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好的，所以这里讲的，保罗讲的非常清楚，你能说外人的方言，你讲英文，讲日本话，讲台湾话，讲北京话，讲四川话，讲拉丁话，讲什么话，甚至于讲天国的言语，但是你没有爱，你只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一样，一点用处都没有。就算说我能够讲多少的道，先知讲道之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这一点就是很有意思了。即使是你信心再大，但是你没有爱， 所以我们信望爱如今长成了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是我们在我们周报上面都有，每次都有这一行字，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恩赐重要，没有问题，我们都希望有恩赐，但是爱心更显得重要，因为爱能克服一切的障碍，爱胜过一切的恩赐。所以我们要有爱的行动。我刚才说我们爱的行动最重要第一点是不要看人家没有，要看人家有的。我们以彼得为例子哈，彼得实际上 Peter 这是希腊文，他的希伯来文他原来叫做 Petros， 意思是小石头啦，就是 Pebble 或者是叫 Pebble， 所以他原来的名字叫 Petros。他是一个渔夫，是一个小信的人，不是吗？他不是有一次在海上风浪大，他看到耶稣在海上走过来，那他说耶稣啊，我也要在海上走。耶稣说来彼得你走过来，他就走走走走，结果他一时小信，碰冲一下就掉到水里面，不是吗？甚至于他还三次不认主，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彼得是一个渔夫，他是一个小信的人，直到在马太福音16章他做了一个信仰宣告。因为那一次耶稣问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谁，原文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摩西，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你是耶利米。但是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结果彼得就说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跟着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他说西门约拿彼得这个话不是人跟你讲，这是神圣灵启示你们。这个时候他用的彼得这个字，后来彼得都是这么称呼，叫做 Petra 而不再是 Petros， 所以他已经变成磐石了。 Petros 是小石头， Petra 是大磐石。所以耶稣说那个教会要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面，你要掌管天国的钥匙，所以他已经成了，最终成为初代教会的磐石，真正是 Petra。 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中间还有三次不认主，然后约翰福音上面说耶稣升天之前来找彼得，用三次再三的用爱来呼召他。神为什么要这么看他？神看到他的是他有的，不是看到他没有的。其实我变成礼拜六最忙，为什么？因为总是讲章或者周报，哎呀，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都不想动，到了礼拜六不动不行了，就要忙起来了。我也是就跟玲玲说，哎呀玲玲你要是能够做这些多好，她说没有办法，这些我都不会做，但是我会做菜啊，是吧？所以不要看他没有，是吧？看他有的。做菜我就不会了，是吧？我会煮泡面嘛，那做最多打个蛋下去了，再丢两个葱头下去，丢两个菜汁下去，哎，再丢一个蒜头下去，我爱吃蒜头。哈哈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看我们的。哎呀，真的我们不好看了， 一天不祷告，人家就闻到你身上有味道；三天不读经，人家就看你面目狰狞了。但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嫌弃我们呢，你知道吗？邋里头的孩子都是自己家的最好，不是吗？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 video， 真的看到父母亲宝贝他的儿女啊，圣经上面说把他放在掌心上面，就这么样的爱他们，这样子的欣赏他们。甚至于 Joe Austin 说，我们每一个人，耶稣把他的披甲拿出来，哎，看，这是我的儿子，看，这是我的女儿。他没有去炫耀他所创造的天地宇宙万物，那银河那什么，他炫耀的是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因为他看我们的里面，即使是我们再不好，但他看到我们有的，我们里面有他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有他在我们里面。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走我们的人生道路有高有低，上上下下，甚至会远离了神，偏离了那个路，但是我们的神他永远就好像 GPS， 你走错了路，他会把你重新引导下来，是不是？你再到东南西北跑，再怎么越走越远，但是他多么喜欢看到你的一张相片，听到你的一句话。这两天我儿子发个相片来，我相信是他媳妇儿帮他发的吧，又白又胖。我说比我还俊呢。这就是父母亲呢，我们神不是一样吗？你缺个腿，你瞎个眼，他都爱你，爱到为你舍命。彼得就是这个样，门徒不都是也是这样子吗？甚至于我们不也都是这个样子吗？好的，我们要有爱的行动，不要看人家没有的，要看人家有的，不要看人家的缺点，看人家的优点。这个很不容易吧？缺点跟优点我们一看就看得出来嘛，是不是？哎呀，牧师，你今天这个领带好难看哦。哎呀，但是当我打这个领带的时候，我说耶稣啊，你看我这个领带好不好看，是不是？我们要看别人的优点，不要看别人的缺点。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他叫做 Peter Wagner， 彼得·华格纳。他以前是很传统教会的，他甚至于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些灵恩的动作。但他有一次去聚会，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忽然间整个人起疯癫了一样，就跳上台就开始翻跟头，后来就变成人家说他是大灵恩了，是不是？ Peter Wagner 他就有一次他发脾气对他太太，他说我真不了解上帝为什么把你造得这么美丽，又如此的愚蠢，是不是？他太太说这很简单啊，因为我漂亮你才会娶我，因为我笨我才会嫁给你，是吧？所以你如果跟太太吵架或跟先生吵架，你会不会讲说哎呀，我真是怎么会娶到你这个，怎么会嫁给你这个人呢？但是你没有看到他的优点，你看到他的都是缺点。我不相信一个人只有缺点没有优点，是不是？这个不要看人家的缺点，要看人家的优点。 譬如讲哈，我们这个礼拜五，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才查经查到说，这个扫罗不是被大光照射，然后扑倒在地，后来到了大马色，后来他在旷野三年学习嘛。那巴拿巴就去把保罗把扫罗带出来，因为圣经上面说啊，当扫罗出来，大家都怕他，因为不相信他。他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包括斯提凡也是受他的迫害，所以他出来了，人家都不敢跟他接，直到巴拿巴去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然后圣经上面说，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开始讲道，开始行各样的神迹。但是您知道吗，另外有一个巴拿巴有一个表弟还是侄儿，叫做马可。这年轻人呢，马可蛮有钱的，他家，你去看几本福音书上面，马可家有钱，马可的楼上，他家在耶路撒冷里面有楼房的，是不是？但不管怎么样，当有一次巴拿巴跟保罗，然后他要带马可一起去宣教，那么《使徒行传》十五章，他说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就不和他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所以这一个年轻人呢，就被冷漠了，被冷淡下来了。但是保罗最终看到马可的优点，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他说啊，他说你们来的时候要把马可一起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面与我有益。所以他看到马可的好处了。而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也说，我问你们的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他是属灵的儿子了。这一个小弟兄啊，或许就像我们一样吧。四福音书最先写成的是哪一本呢？马可福音。所以四福音书马可福音最短，别人参考了不少马可福音的东西啊。那么最早的一本当然是最少，再加上马可自己的跟神的经历，还有他能够见证的也少，不像路加，他写了前书还在写后书，不像马太，哇，从这个耶稣的家谱，从亚当夏娃一路写下来，马可没有家谱。我们常常讲，马太福音是写耶稣是王，是写给犹太人看的。所以他一路追溯到大卫王。马可福音是仆人，我们常常讲是牛，所以他没有家谱。路加福音说他是人，所以他会讲到怎么样，由他跟他马士生了马列斯，然后一路生，然后生到沙门，然后沙门跟拉合生了波阿斯，波阿斯跟路德又生下去，生到俄贝德，生到耶西，生到大卫。他讲的都是人。那约翰福音呢，他讲耶稣是神，他的家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肉身，这就是耶稣的家谱。所以马可福音他的年纪最轻，经历最少，他没有多少的见证，甚至于没有多少的阅历。但是保罗说你们来的时候把他带来，最后造就了他。 保罗终于看到马可的优点。我们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看我们的缺点真的很多了，但是当一神看到我们优点的时候，我们就过出来不一样。好了，我们不要看人家的缺点，要看人家的优点。我们常常讲婚前婚后不一样嘛，对不对？婚前你要看对方的缺点，婚后你要多看他的优点。但是我们常常反过来了，是不是？你去问任何一个在热恋中的男人，或者是刚刚结婚，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哎呀，他又美丽又大方又温柔又端庄又贤惠又什么什么什么，通通看他的优点。那结完婚以后呢，什么都来了，缺点通通来了。他袜子乱丢，碗洗的乱七八糟，做个菜还有两根头发，什么什么都来了。我们看反了，所以我们不要看人家的缺点，要看人家的优点，像婚前婚后一样。如果说你先生或太太没有缺点，我真的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没有缺点。但是你婚后，你如果你说你先生或太太没有优点，那我真的说你也好大胆啊，对不对？一个完全没优点的人你也敢跟他结婚呢，这是找死嘛。第三点，我们爱的行动要把人家的好带出来，把人家的坏，把人家的恶压下去。印第安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常常是祖父跟孙辈们讲，他说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两匹狼，一匹是好狼，一匹是恶狼。他就不讲了。那孙子就说，阿公啊，那这两匹狼谁打架赢啊？阿公说，你喂他那一只就会赢，你喂好狼，那好狼就会打赢，你喂那个恶狼，那个恶狼就会打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人家看到我们的好处，看到我们的优点，都希望我们被人家肯定，被人家看中，不是吗？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厨啊，他被一个有钱人请去做饭菜，他最会做就是烤鸭。像这个主人吃的也很高兴啊，但是主人禁不住怀疑，怎么搞？每次这个怎么鸭只有一个腿啊？你知道吗？主人就有一次忍不住就说，你做的鸭为什么都是只有一条腿？他说，对啊，鸭就是一条腿啊，你看外面，你看那些鸭是不是都这样子一条腿吗？他说，乱讲。那个鸭就开始走路了，两条腿就出来了。你看鸭不是两条腿吗？那个厨子说，主人啊，你又常常给我拍手啊，我两条腿就给你端上来，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被人家看好，都希望被人家肯定，甚至我们常常要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不停的被人家造就，被人家用爱心来造就。我以亚伯拉罕为例子，亚伯拉罕以前叫亚伯兰 Abram， 他是万族之父了，你记得吗？他神怎么呼召他？好多次啊，75岁呼召他出乌尔下迦南，神赐福给他。那么8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孩子，神就领他到户外，看他说，你看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就要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我们叫做亚伯兰之约。但他的86岁还是没有孩子嘛，等不下去了，就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从此就有完没了完，是不是？ 世世代代就结了冤，就结了仇。到了99岁，神再次向他显现，这次神改他名字叫做亚伯拉罕 Abraham， 意思是万国之父，甚至于与他立割礼之约，甚至于三个天使来跟他讲，明年此时你妻子撒拉他要生一个孩子，是不是？所以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多重的造就啊！神把他的好带出来，我们好一下又摔下去，我们恶又从中而出了，是不是？其实这还没有完呢。两次，一个期中考是要他把以斯玛利赶走，一个期末考是要他献以撒，那时候是 teenager 的童子。所以亚伯拉罕他经过了神多次的研磨、造就、提炼、精炼，最后犹太人才会说，哎呀，哦，神啊，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是以撒的神，你是雅各的神，你也是我的神啊。哇，他摆在先祖之列的手，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多么的看重他，一点勉强都没有。但是他却是多次的被提拔，他甚至也软弱，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最明白，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以撒提醒他，我父啊，那个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啊？他说什么？ God will provide， 神必有预备。我们有没有这个功夫啊？有没有这个本领啊？神必有预备啊！就算我今天穷途末路、潦倒，或者在死荫幽谷中，但是我要说神必有带领，我要说神必有预备，我要说神在创世前已经拣选了我，我要说神已经在我的生命中为我定下了死荫幽谷这条路，他要带我走出去。我要说今天早上神，谢谢你把我的灵魂还给我，我起来又看到灿烂的阳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或者闻到这个咖啡的香味等等，感谢神。这是我们的神把我们造就出来的，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点一点把我们磨练精进。我们要用爱心来说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人的话。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这箴言25:11，他说什么呀？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我都一直要强调，圣经没有讲落在银网子里面，是不是？他就在银网子里面，是不是？所以我们用爱心说造就人的话，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除了活出你的爱来，你说的话也代表你的爱心，你说的是不是真实啊？如果你说的是不真实的话，那就是什么呀？撒谎嘛，中伤嘛，恶意中伤嘛，要付代价，是不是？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启示我们何时说何宜的话，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说造谣撒谎，或者是说这个话有没有必要啊？换一句话说，没有需要的话就叫什么废话，还有一个闲话，是不是？这就是少说。当然了，你必须要说的还是要说了，对不对？ 前两天我才录了一个，他说你绝对不可以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你，我非要说你，我非要指责你，你绝对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的动机不对。你动机只是看他不顺眼，你觉得他什么吃太多，正事不干，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要爱他，你的出发点不是要造就他，不是要鼓励他，不是要安慰他，不是要造就他。所以必须要说的还是要说，但是你说的是不是仁慈呢？我们常常觉得说说真话就可以了，但是你说话有没有仁慈呢？有没有 mercy 呢？你说这个话是不是能够造就人呢？说这个话说出来是不是叫人家跌倒呢？是不是爱心说诚实话，重点是爱心，不是诚实话。你如果说一个诚实话，把人家说的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你这是爱心吗？爱心说诚实话，意思是说将心比心，我跟他有同理心。假如我做的这个事情，假如我考试考不好，假如我跌倒，假如我做了很糟的事情，你希望人家来帮助你，还是希望人家不理你，或者希望人家来骂你，或者希望人家把你的话传遍天下？这就是爱心，说诚实话要注意到，绝对不可以偏离了我们的爱心。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他从来没有讲说爱心说诚实话，他有先有条件是一定有爱心的，是不是？你是为了爱他。好的，我们爱心是不是说诚实话呢？有一次有一个人家请吃饭，那么人都坐好位置了，就要谢饭了。妈妈就说：“女儿啊，一个小女孩嘛，你来谢饭祷告好不好？”女儿说：“妈妈，我不会。”“你怎么不会呢？你就照妈妈平常谢饭说的话，或妈妈平常讲的话。”好，这女儿就：“哦，主啊，我怎么会请这些人来家里吃饭呢？”是不是？小女孩的谢饭祷告，妈妈就是这样子说。所以我们真的是，如果没有爱心，就算说你摆上所有请人家来吃饭，人家吃的都会消化不良，是不是？不是说不要说诚实话，也不是说叫我们闭口不讲话，乃是要说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人的话。别人只要有一点点优点，你要去放大它，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一直在忙，再加上我的背景，我这点我都不很好。那么当然呢，我对我的孙子们呢，我就比较好一些了。我也来了美国这边看人家，有一些跟小孩子讲话，有一些怎么带人。那么我们以前不会嘛，是不是？我们在那个环境长大都是这样子的嘛。但是当人家有一点点优点，要把他夸他，要把他放大，欣赏他，鼓励他。你会不会觉得，哎呀，鼓励他，欣赏他，讲他棒，好肉麻哦？哎，这就不对了，这就不对了。有的时候真的要肉麻一点。别人有缺点，要怎么样？接纳他，鼓励他，帮助他克服。好的，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其实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最近在祷告寻求我们教会明年的意向。 我现在蛮喜欢神提示我要 I declare， 我宣告作为我们明年教会的意向。你宣告什么？什么都可以。我每个月就讲一个信息，我宣告神要带领我脱离成为，我宣告神是我的主，我宣告耶稣是救世主等等。每个月有一个我宣告 I declare。 所以我们的教会呢，真的要把爱当作不是制度。如果你说我们的教会是爱的教会，但是那不是我们的规程，我们教会的规则章程说我们教会是爱的教会，而是我们教会活出来爱。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他说，一起来念，一切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有的律例典章命令法则，它的终结都是爱。我前段时间在讲这个装备训练的时候讲到，就是说圣经伦理学，对不起停了一段时间，他就讲到实践是不是爱啊，爱啊，不可偷盗，你偷不偷盗啊？不偷盗，所以是保护你的嘛，不可杀人是保护你的嘛，是爱我们的嘛。所以一切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爱不只是一个制度一个规则，爱心还要有行动。雅各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不是？同样的，爱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说你说我信我信我信，对不对？但是你却让人家看不到你的信的行为，所以那个信好像是死的。当然了，这是雅各讲的，他一直强调就是行为。那保罗是讲什么？信心是因信成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当然了，这两个人讲的都是一样。雅各是说信心要有行为，保罗是说行为要有信心，都是一样。所以同样的，爱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爱心能够造就生命。刚才我说的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爱比较多，有的人爱比较少。其实我个人的体会是，你被爱的多，你爱人也多。这里有一句英文叫做 Love overflows。 你比如说你心里面装爱，装不下就满溢出来，那你身边的人都感觉到你的爱。同样的，喜乐也是一样，你心里面好满多的喜乐，我看你老远我就看到你欢欣雀跃，我就知道你很喜乐，因为他满溢出来了，让你身边的人都感染到你的喜乐，让你身边的人都感染到你的爱。所以没有办法是说，哎呦我好苦啊，心里面都是苦水，然后还要我去爱别人，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也不可能说我心里面好多疑惑，但是我却做出有信心的行为，我大把大把的奉献，或者是甚至于就从十二层楼跳下来，我相信神会给我接到，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你知道吗？你唯一就是必须要满溢出来，都是这个样，信心也是这样，爱心也是这样，喜乐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心其实很小了， 装下一点点，它就满了。在我生命中，有的时候捡到一毛钱，我小时候我都好高兴啊，可以让我高兴一个礼拜。当然那个时候一毛钱可以买不少东西了，可以买两个橄榄，再买一支冰棒，是吧？现在一毛钱大概什么都买不到，现在捡到十万块钱，还不满意。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心真的很小。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神装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都充满了从神来的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我们爱不下去的，夫妻之间最明显，你真的是爱不下去。但是感谢神，因为神他在我们一切的事上都保守带领我们。再一次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恩赐不能造就人，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愿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说，唯有你，唯有从你而来的爱心能够造就我们，能够安慰我们，能够带领我们。感谢神，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